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这个是网络研讨会，所以呢，每个月都要换一个账号。这是网络研讨会的特点。它不是固定的，每个月要换一次。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网络研讨会的链接，还有会议号码的变化。那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些家人呢，可能没有进来大约有还有三分之一的家人没有进来这个就是你们可以帮助他们看看群里面呢，你的亲戚朋友有没有进来年龄大一点的，帮助他们。今天的分享非常重要今天的分享非常重要。那我们想今天呢做一个小的总结明天我们就是专门的举办一场辅导会婚恋辅导，有什么难题的，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咨询，我们来一场现场辅导明天满足弟兄姐妹的需求好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第五场的学习。这个婚姻家庭的建造，这个每个人都该下功夫。如果是你单单的定睛如何挣钱，而忽略了情感的交流，而忽略了与家人关系的建立，这都是得不偿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辅导当中，发现有些弟兄姐妹的家庭经济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变，但是在夫妻关系上，两个人呢就出现了越走越远的这种情况，那也出现了孩子出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前段时间举办的抑郁离开祷告会，我们感到明显参加会的人员就是明显增多。那这些孩子们有问题，都是家庭出了问题，都是父母出了问题。我们呢一定要成为孩子们的帮助者，一定要为他们提供好成长学习环境，一定要做好他们的生活导师、成长教练，一定要成为他们成长的力量，一定要注重给孩子们真理，让他们一生知道靠主而活，让他们一生知道唯有神是我们的力量和帮助。这个世界不会给我们力量，不会给我们帮助。当孩子们心里有了神，当家里人心里有神，弟兄姐妹，那了不起，那他的一生一定活出真理，活出正直，活出圣洁，活出尊贵，那才能真正的活出无悔的人生。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学习那透过我们的学习，我们要知道如何建造荣美家庭，如何培养属天的英雄让人们知道完全可以不离婚，完全可以不争吵，完全可以不分居，完全可以不冷战， 完全可以更健康，完全可以更富足。每个人都该知道。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东西特别多，因为我把这几天呢，也准备了很多课程要讲的东西呢，我都浓缩了，因为我们计划是讲五场啊，所以呢，我就浓缩了一些真理啊，一些关于教导，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怎么样？要该截图的截图，该拍照的拍照，为啥？你要反复记啊，今天的内容特别多，嗯，特别多。要切记什么呢？夫妻相处，与家人相处，一定要表达智慧，而不是脾气。哎，不要一说话就发脾气。有很多姐妹是这样，有很多弟兄也是这样。只要是跟他的配偶说话，就是跟他的另一半说话，跟孩子说话还好，哎，跟孩子说话，声音是不是啊？语气，哎，都很好，都非常能让人接受。但一旦跟自己的配偶说话，那就调门高个八度，哎，那不行。一定要讲究智慧，因为这个话语啊，弟兄姐妹，带着生死的力量。哎，你别小瞧你在家里说的每一句话，你万万不要小瞧你说的每一句话。你说我在家里随便说话，我可以对儿子随便说话，我可以对女儿随便说话，我可以对丈夫随便说话，对妻子随便说话。 No, 因为这是生命，生命啊，需要真理，需要力量。所以你的话语里要带着真理，要带着力量，要带着什么？智慧。而不是把你最差的一面带给你的家人。那你要是总表达最差的一面，那你的孩子就像你。你要总是表达最好的一面，那你的孩子也像你。这是第一。第二，要表达饶恕，而不是旧事重提，不断伤害。那很多家庭是这样，哎，那有些姐妹就常常提，常常守着老公说她妈妈不好，说婆婆的不好，一件事说十年。那也有的夫妻之间呢，相互指责，哎，你曾经怎么怎么样，你过去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这个总结伤疤，让家不和睦。如果饶恕了，就永远不要再提。这是第一件事，这是饶恕。那同时呢，也要饶恕自己。你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不能饶恕自己。我们在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那有的姐妹在大学期间谈恋爱了，在工作期间谈恋爱了，怎么？哎，做了不该做的事，哎呀，总感觉自己污秽了，肮脏了，哎，不能饶恕自己，这导致自己呢惧怕婚姻。这样的事情啊很多。还有的呢，一不小心中了魔鬼的诡计，在婚姻中的男女中了魔鬼的诡计，哎，他也不能饶恕自己。这样的人多不多？也很多。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必须学会饶恕自己。你必须告诉自己，我在基督里是全新的，我有一个全新的未来， 我不再受过去的任何的事情影响。那很多人做错了事，给家人带来了伤害，也是不能饶恕。你必须饶恕，特别是饶恕别人，也要饶恕自己。你不饶恕带来的是伤害，每次想起来你都没有力量，你脸上无光。你想想，这你中了魔鬼的诡计。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是新的，阿们。每一天都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每一天我们都迎接新的祝福，迎接新的阳光。就是永不再提，不管你家里的人谁做了不好的事情，谁做不好的事情，心里都难过，心里都有数。哎，万万不要你提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不好的事情，让人们瞬间失去价值感，失去荣耀感，瞬间失去力量，失去盼望。第三，要看优点而不是缺点，让优点更优。你要想让一个人变得更好，怎么办呢？说他好，他不勤奋，你抓住一个机会说他勤奋。他不讲卫生，你发现有一次他洗脚了，哎，说他讲卫生。有一次他穿衣服讲究了，哎，你说他讲卫生。他不爱做饭了，有一次他做饭了，你夸奖他，哎呀，真爱做饭。就是什么呢？借着某一件事给他放大。哎，你会发现什么？你的口就成为了他的力量，你的口就突破了，给他的人生带来突破。相反，你总是批评、指责、抱怨，那很麻烦，那真的很麻烦，不会解决问题，因为你偷走了他信心的力量，因为你给他画了一个软弱的、无能的形象，你把这个错误的形象透过你的语言种到他里面了，那他接受了，麻烦了。相反，你给他画一个什么像呢？画一个优秀的、卓越的、勤奋的、智慧的、能力的、信心的，你给他这样画一个像，你的话语塑造了他，这非常重要啊！这个看总看缺点，这是属世的文化，这绝对不是天国文化。好，第四，要在对方父母面前彼此夸赞。那作为媳妇儿，永远永远不要在婆婆面前说自己的老公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永远不要这样做。那作为女婿，也永远不要在岳父岳母面前说自己的妻子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永远永远不要这样做，哪怕他有点不好。你要记得啊，你说，我告诉你，你说他儿子不好，他不会相信的。你又多了两个对手，父母，你一说他儿子不好，他父母立刻不会站在你这边，我告诉你。你说他女儿不好，岳父岳母立刻不会站在你这边，表面上可能不说话，背后你看看，过两天你再看看。这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呢，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爷爷奶奶辈儿的，哎，爷爷奶奶辈儿也不要说儿媳妇儿不好。第一，不要在自己的儿子面前说儿媳妇不好。第二，不要在自己的亲家面前说儿媳妇不好。你永远记得，万万不要说。那第三，也不要在孩子们面前、孙子辈面前说他的父亲母亲不好。你说就是麻烦，你试试。你跟你的儿子说他太太不好， 那如果小伙子，如果年轻人冲动回去就出现就出事儿，记得啊。那做妻子呢也要这样，不能在叫公公婆婆面前啊，不能这个做岳父岳母的哈，不能说自己的女婿不好。一样的，绝对不能说，因为你说不好，这个话有破坏的力量，极大的破坏力量。你以为我要告状，麻烦，很麻烦，很麻烦。那些告过状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啊，这个，自己的太太有点哪里表现不好，赶紧打电话给岳父岳母啊，怎么怎么不好？你试试，有可能表面上，哎，对你很好，但实际上背里不是这样。大家一定要清楚，要知道这个为人处事这个关系，要维护这个家，要让这个家更好，其实都是小事儿。哎，要什么？要学会饶恕，要学会呀、啊，少说话，不要表达家人的错，总要表达家人的优秀、卓越、信心、能力、智慧，说他们有多么好。你看你这个家。都是被你说出来了，这个太重要了。第五，要在孩子面前呢讲说父亲母亲的伟大，要讲说他们的优点。那爸爸要对孩子说，你的妈妈太优秀，你的妈妈太勤奋了，你的妈妈太有智慧了，你的妈妈太爱我们了，哎，要讲这些。那做妻子呢也要这样讲说他爸爸都没有智慧，都没有能力，都没有开拓精神，对不对？都没有事业心，哎，都没有成就，哎，我们要向爸爸学习，要讲这些，塑造孩子。那很多很多不会做父母的，就跟着孩子们讲说他的爸爸多不好，多不好，你爸爸太糟糕了，嫁给你爸我都后悔，完了，这个孩子将来对爱情啊，对婚姻呢、啊、没有信心。好，第六，家庭要不断成长，家人要常怀梦想，这个很重要。一个家庭在一起吃饭，在一起交流，在一起外出旅游，一定要知道，家人在一起是彼此欣赏，彼此鼓励，家人是彼此带动。我再说一遍，彼此带动。那作为父亲母亲，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谈论梦想，谈论家庭未来如何发展，谈论事业如何发展，谈论如何更健康，如何吃更健康，如何运动更健康，谈论如何与人交往。哎，教导他们，从小就得知道孩子们如何与人交往，积极的与人交往，人际关系万分重要。这个世界上你要成为一个孤立的人，孤独的人，可以说你做什么事都是艰难的，因为没有人帮助你。那有人帮助你那不一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资源，那不一样。所以还要教导孩子们，培养孩子们与人交往的能力。那这个里面呢，为什么要家庭要不断成长？这个夫妻之间呢，和孩子们谈话要谈成长，夫妻之间就日常就要谈成长。我们该如何说话？我们该如何处理好和张老三、李老四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我们该如何处理好？哎，突然来的情况，处理好。什么叫处理好？让对方得益处。不给任何人带来伤害，要慷慨，要大方，要有智慧，要活出人格魅力，那这个家不断突破，不断寻求新的突破点，让孩子们知道，哦，爸爸妈妈这样努力，爸爸妈妈这样卓越优秀，这样爱学习，这样爱发现机遇，这样爱挑战，60岁70岁还在不断的挑战，但是 我发现很多人一到六十岁一退休到公园里去玩去了，不行啊，不能这样啊，六十岁还年轻啊，八十岁依然要做正经事，不要浪费光阴。那我想我到八十岁九十岁，我想依然在传福音，依然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但是我个人这么认为。那每个人所从事的，我相信都是神所给的。好，第七就是多鼓励多支持多欣赏多祝福，记得啊，随时鼓励，随时欣赏，随时祝福，多方支持，谁？家人。那很多家庭，为什么加个多？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脑海里出现的都是家庭里面都是批评。孩子回来了，把书包往那一放，又乱放书包，你又那么脏，你又那么怎么样？那有的家庭啊，孩子啊，把鞋弄脏了，下雨，我听说，哎，直接不让进家。在外边站着，不能这样，那让女儿儿子都失去了自信，失去了自我形象，他对自己缺少认知了，到大你看看他做事犹豫不定，你要这样对待孩子，你试试。一定要爱，一定要鼓励支持欣赏祝福他们，我们的口是祝福的呀，当你有一天神把我们接走了，我们留下的都是祝福。这些孩子们都被我们塑造的有信心有真理啊，有爱心有能力啊，那是优秀的人，卓越的人，哪里？孩子们站到了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正确的活出了人生，我们成为他们最优秀的人生导师。好，多为对方着想，理解包容接纳，这指的是什么？人犯错的时候，人犯错的时候呢，多数人都知道，人都知道自己犯错，那他知道犯错了，你就不要再批评了，好像你批评能让他更好吗？不是，你使他倍感压力，你使他再也不敢面对这个情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啊，我举个什么例子，我的孩子还小，哎，刚上小学，他喜欢踢足球。有一天放学回来，我在家里啊，做好了黑米粥，摆在茶几上，等着他们娘俩回来喝，正好晾凉了喝。儿子拿个足球，进门了，一看爸爸在忙，拿着足球砰就这一脚，足球打在了哪里啊？茶几上，茶几上都是黑米粥，一碗一碗的黑米粥，那个碗呢被打的都飞起来，那个白色的墙上面都是黑米粥，包括棚上面都是黑米粥，就是棚上面灯上。孩子知不知道他错了？知道。我立刻说，我说儿子是不是故意的？爸爸不是故意的。我说不是故意的，不要害怕，啥事没有，啥事没有，赶紧趁你妈妈来下班之前，我们打扫干净，因为我们是租的人家的房子啊，刚刚粉刷过。我发现楼下有装修的，我去管人家要那个白色的乳胶漆，要了半盆，还借了个刷子，我们就开始打扫，墙上白墙上开始把米粒子都刷擦下来，啊，把那这个粥啊都擦下来，但擦完以后发现什么？涂那个白色的乳胶漆啊，涂一层还是黑。他不遮，遮不住，所以就过一会儿涂一遍，哎呀，很大面积啊，过一会儿涂一遍， 它干干干越干，哎，它就慢慢的不那么黑了。然后涂了几遍，没事了。所以等师母回来，啥事都没发现。你看看，孩子知不知道错？知道错，但要让他知道做错了没有问题，你不是故意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从那以后还在不在家里踢足球啊？他不踢了，他绝对不踢了。阿门。所以不要让孩子失去志气，失去力量，不要让孩子被羞辱。你知道多少家庭孩子被羞辱啊？我都眼见着孩子做错事把屁股打得通红嗷嗷叫，那不行。那还有的家长拿针扎孩子，扎手扎屁股扎嘴唇，有没有？大有人在。哎呀，我们可不能这样，万万不能这样。我们的双手啊，我们的眼神啊，我们的口啊，都是表达爱的。你知道那个在爱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啊，他健壮，他有活力，他有热情，他头脑聪明，他不被辖制，不被束缚。所以当你的丈夫失败了，我们前段时间有弟兄姐妹跟我说，有姐妹跟我说丈夫失败了，投资几百万，自己家房子压出去了，姜牧师，我这日子还过不过？我照样过，说明你丈夫很优秀。人都有失败的时候，但只要我说他爱你们，爱你，你就更爱他，告诉他没关系，只要咱俩在，只要咱俩相爱，家庭必有美好的未来。大胆前行，每天给他力量，让他抬起头来，跌倒了重新站立，你给他力量。谁失败是故意的？都不是。万万不要抱怨呐，万万不要让他失去力量啊，失去重新再来的力量啊，麻烦了，这个家没有未来。很多人呢都因为这个离婚，丈夫失败了就离婚了，那太，我告诉你，你失去你的丈夫，你让你孩子失去爸爸，我告诉你，你比创业投资失败，那不可估量，你更失败，你这次失败那更不可估量。你失去的更多，所以不要这样。人在一起活着，夫妻在一起，爱是以爱为大。哎，他失去力量的时候，正是你表达爱的时候。不是说他总做对的事你才爱他，对的事当然爱，做错事也爱，这叫爱屋及乌。他所爱的你都爱，他对了也爱，错了也爱，对吧？那他错，那可能是他的认知不够，继续学习，鼓励他继续学习，继续抓住机遇。人生哪有总得意，也没有，一定要知道。好，第九，不说彼此家人的不足，总是祝福、包容、赞美、欣赏，彼此家人的什么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呀，不说他们不好，永远不要这样。你知道弟兄姐妹，彼此的家人呢，都是我们的，都是神给我们的力量。关键的时候啊，你看还是亲兄弟亲姐妹，永远永远不要因为芝麻小事儿，别管什么事儿，失去了和气，失去了来往，甚至是断绝关系，永远都不要这样做，永远不要这样做。我都和师母想着怎么样让他那边的弟兄姐妹和我这边的弟兄姐妹都从我们这里得力量，都从我们这里得力量。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都就爱他们。所以你看我们双方的家庭啊，弟兄姐妹啊，没有人能说出我们哪里不好，说句真话，我们口也绝不提他们哪里不好。人都有不足，要挑毛病都有毛病，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以爱为大， 因为这些哥姐弟妹这些家人呢，实实在在是神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把他们带到基督里的。我们不能因为属世的事影响了他们进天国，绝不这样做。第十是孝敬对方父母，祝福对方亲人，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往往这个儿媳跟婆婆处不好，什么原因？文化，对问题的看法，对生活的态度，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择尊重父母。哎，你不听他的，但要尊重，想办法让他们心满意足，想办法让他开心。每年至少有几次让父母开心的时候，你要有这样几次，以几次规划，你一定要几次规划让父母开心，双方的父母开心，让他们从你们家得到祝福，一定要这样做。哎，老人呢，你做了父母你就知道多么希望儿子儿媳妇爱他们，多么希望他们被关心呢，多么希望从他们这里得到温暖的话语，多么愿意看到晚辈给他们表达祝福啊！虽然呢，他们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但是你做着试试，他们越说不用，你越应该表达。买衣、买穿、买吃、买喝，对不对？哎，检查身体干嘛？祝福祷告，这是要切记。我今天浓缩了很多东西啊，就是为了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帮助。那我今天多讲一会儿，因为明天呢，我们是专题辅导，专门辅导婚恋问题，所以有婚恋问题的弟兄姐妹啊，一定要都带过来。你看，哎呦，这怎么有点串行了啊？好，家庭生活要点。我把它再整理一下，要这不好保存。大家呢，为了让大家保存，什么怎么保存呢？截图，哎，都截一下图就好保存。这个截图啊，没事你就看，没事你就看，这是我多年辅导婚姻呢总结出来，这个我非常用心呢，弟兄姐妹，我非常用心，我每一次讲课，我要知道我得着了哪一些，我从弟兄姐妹的言谈当中得着了哪一些，我从读书当中呢得着哪一些，哪些能给人们带来帮助，哪些是生命生活中的要点。好，大家能不能看到？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关键是能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PPT？ 能看到给我留个言，能看到吗？啊，能看到啊，好，家庭生活要点，为什么呢？我总结了那么多要点，那么多一定啊，我感觉啊，每个家庭建造还不单单是这些元素，不单单是这些元素，因为什么？这个家庭建造啊，比建造一栋房屋更严谨，这是生命的工程，不是别的，生命的工程，你要知道， 你培养出来的孩子，培养出来的老公，你培养出来的丈夫，要有信心，要有影响力，他在这个世界上能蒙福，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蒙福，都能站立得住。不说成为人上人，咱不说这样的话，但是呢，他的言谈举止行为决定让人尊重。干嘛？因为他言谈有智慧，有谋略，有高度，有思想，有判断力，有决策能力。哎，为什么？有领导力。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是这样有智慧，是这样优秀。我们家里走出来的人与众不同。哎，你不要说哎呀我们家就这样，不是这样，不是，绝对不是，每一个人大有潜力。好，一定要教导真理，一定要让家人爱主，一定要建立每一个人和神有关系，和耶稣基督有关系，一定要知道在基督里该过怎样靠神而活的生活，一定要这样。比如说外出，你的孩子外出，哎，你就不用担心，为啥？因为他知道他凡事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凡事平安，因为他有这样的心，他知道神祝福他，他知道持守婚姻，持守爱情，他知道在婚姻中，在恋爱中不做错事，不顺从这个世界的风俗，他知道活出爱，活出真理，活出祝福，他知道，他知道不做污秽的事，肮脏的事，他知道凡事靠神，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知道他是神所爱的，这一点呢就了不得。所以他知道，当他知道神要借着他做更大的事，弟兄姐妹，那这个孩子就更了不起，这个家庭就更了不起。所以第一个，真理的教导非常重要。这个世界啊是个败坏的世界，没有真理啊就站立不住。你看很多优秀的人呢怎么样，就因着没有真理，活在错误当中，把他的才华都淹没了，虚有一身才华，没做正经事，令人遗憾。好，这是真理教导。第二，一定要活出圣洁，在家里要活出圣洁来，成为家人的榜样，整个家庭不允许说污蔑的话、攻击的话、指责的话、抱怨的话，不允许背后他啊么个老大跟老二说妈妈不好，老二跟老大说跟妈妈说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家里不允许这样，更不允许什么谈论，在家里谈论什么婚外情，谈论不污秽不洁的男女关系，谈论偷，谈论盗，谈论打麻将，谈都不能谈。我再说一遍，谈都不能谈。你谈，你的孩子就知道了，他就要尝试，你试试。但是你要告诉他，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是要有选择的。孩子，告诉家人，告诉老公，我们是有选择的。告诉太太，要有选择的。我们得有选择的能力，我们得有说不的能力，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不该说的坚决不说。那第三，一定要表达无条件的爱对待家人，不是说你表现好了我才对你好，你表现不好我对你 no， 不是这样的，每一天都爱，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关心，无条件的关怀。第四，一定要微笑。我再说一遍，一定要微笑。我们在婚姻辅导当中，有的姐妹跟我说，她说我今年40岁，我没见我妈妈笑过，没见我爸爸笑过，她为什么我的身体弱多病啊？我的家里没有孝顺，没有笑容， 微笑多大的力量，我们昨天讲了拥抱多大的力量啊，我们讲隐秘之爱，夫妻之间那个亲吻能带来多大的力量，你都不可估量。那微笑，每天见到家人第一件事微笑，你没事你不习惯笑，你对着镜子练一练，你对着镜子练一练，好不好？人呢是灵的载体啊，你的什么样的心情就释放什么样的力量，你信不信？你每天本着脸，好像别人做的都错，唯独你对，这个家失去生机，失去活力，不会培养出好的人才来，一定会出现问题。孩子们呢，包括家人，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圣经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哎，你喜乐，孩子们都喜乐。不要每天定睛问题，定睛问题立刻失去喜乐，那全家人都有压力。不要这样，一定要甜蜜。什么叫一定要甜蜜啊？说出话以来同样的话，让别人的心得滋润。该小声说话的千万该小声说话的千万不要大声啊，该贴近耳朵说话的就不要离老远喊，要甜蜜。好，第六，一定要鼓励，一定要鼓励，不论对错都鼓励，错了帮他认真分析，绝不是批评指责抱怨，失败了认真分析，哎，为什么会失败啊？没关系，你够努力了，哎，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这样失败了就什么啊？你已经失败一次了，不能再这样，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一定要有让给家人有再次尝试的力量，不断尝试的力量。好，因为太多了，内容太多了，我简短啊，一定要拥抱，拥抱你的孩子，拥抱你的太太啊，拥抱你的妻子啊，拥抱你的丈夫啊，拥抱你的父母啊，一定要拥抱他们。这个拥抱啊，释放力量太大了，那个疲惫立刻就没有了。你不信，你刚从机场出来，你看看外面你的丈夫等着你，一个拥抱你感觉一样吗？不一样。你刚回到家，你的丈夫跟你拥抱一样吗？不一样。你的孩子一回来，你上来拥抱一样吗？不一样。这个肢体语言所带来的力量不可估量。嘿嘿，我从小到大，我爸爸没抱过我，那非常严肃的一个老人家。那我大了，我知道拥抱的力量。我每次见面，我要拥抱我的爸爸，拥抱我的妈，每次都要拥抱。我说：“爸爸，好好抱抱我。”哎，好好抱抱，得拥抱。这个拥抱的感受不一样。当爸爸拥抱你，还感觉是个孩子，哎呀，太甜蜜了。妈妈拥抱还感觉是个孩子，太幸福了。这个身体都会发生变化，记得身体都会发生变化，这都是对人有益的。第八，我写的有点乱，没有分啊，没有分这个。第八，一定要勤奋，勤奋学习，勤奋工作，一定要勤奋。那不勤奋不行，不勤奋不会成长，不勤奋不会突破，不勤奋不会抓住机遇。忠实于自己的目标，忠实于自己的梦想，忠实于自己的努力方向，忠实于自己的选择，勤奋。哎，有个作家出版了50本书， 每天写多少字啊？每天就写2000字。我每天都写2000字啊，对不对？我也写，我还没到出书的时候，你要出书，很多书都出来了，几十本书。第九，一定要寻求更大的突破，生活不要按部就班，生活从来都不是水到渠成，从来都不是，唯独你行动了，唯独你要突破了，你会看见一片崭新的天地。那有多少人还过着10年前的日子？不行啊，你没成长啊，你没突破呀，不行啊，那你这个家看来绝对不会有人才啊，不会的，你的孩子虽然成长了，但不是人才，绝对不是。好，第十，一定要大放胆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当然我指的是好事，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没有什么事别人能做我们不能做，没有没有，我们能想到的事，注意，能想到的事十有八九都能成就。大放胆量，能想到的十有八九都能成就。第十一，一定要全家学习，全家学习。哎，你这个家呀，我到很多家庭里没有书，这个很令人困惑，一个家庭要培养人才竟然没有书，这个家竟然不读书，麻烦了。所以我原来呢，有人要做我的同工啊，多年在其他地方宣教，找我，江牧师，我们夫妻想跟你做同工，到我家里来，生活遇到了艰难，施工遇到艰难，哭啊。那我和师母呢，我说祷告啊，祷告，我们愿意啊，接纳你们和我们一起同工，就这样。那我说我得到你家里去看看，我竟然发现书架上没有书，哎呀，我太遗憾了，没有书怎么行啊，不学习怎么行啊，不学习，这个大千世界知识的世界，你怎么能有立足之地？你不学习怎么能喂养你的孩子，喂养你的小羊，神放给你的羊，怎么能让他们突破，怎么让他们能认识世界，怎么让他们能影响世界？不学习不行。所以父母要给孩子做榜样，不要整天抱手机，要什么？该学点啥学点啥。你经济不好，你学金融，对不对？不用多，2本书把金融学个差不多。你说哪一个方面？你要做厨师，2本书学个差不多，对不对？你要搞旅游，2本书学个差不多。你要搞股票，1本书学个差不多。你要学短视频，哎，那你当然你在视频上也可以学，每天都可以学。那你要在家读圣经，那当然更加好。总而言之，要给全家带动全家学习，全家一定要有学习的氛围，你的家要有成长的，关于让人成长的书，得智慧的书，要有专业的书籍。你吃吃喝喝你愿意啊，但是花钱你不愿意不行。我这么多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弟兄姐妹，我每次外出，特别是机场，都有卖书的地方，我总要买上1本2本，我看完了，哎，我就放到办公室，你看我搬家，我那些书都让同工我拿走了，我说这不要了，都读过了，那么几大箱子书。不学习怎么行？不学习，这个家里怎么能有力量？怎么能拓展认知？怎么能影响世界？怎么能有新的思想形成？怎不认识世界，怎么影响世界？ 没有专业知识怎么成长？没有不学智慧怎么成长？好，第十二，一定要持守梦想。人有梦想啊，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很多人没有梦想，这非常糟糕。我们主日学的孩子，我让他们专门拿出礼拜天的时间，跟主日学老师说，让孩子们上台演讲，一个是训练他们口才，训练他们当众讲话的能力，第二个什么，让他们讲说梦想，要让他们生活学习有方向有目标。那这样他才成长，否则怎么成长？今天干点这个，明天干点那个，不知道将来干啥，那绝对不行。当然了，你一年半年，你这个梦想要换，那更加好。所以鼓励孩子们再次演讲，给他们掌声。哎，360行，36000行，行行都可做。阿门，并不是说啊，非得当这个，非得当那个。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的孩子比我孩子大2岁，我们在一起交流。他是搞幼教、搞教育的老师、校园长。我说你的孩子将来长大干什么呀？我的孩子长大要当局长。我说完了，这完了，这他不会有一技之长。这个教导方向很重要。当官啊，不是我们追求的，没有价值。我跟弟兄姐妹说，当官是最没有价值的事情，没有价值，因为实在不知道未来如何。这个不多说啊，有这个都能抢得到。好，第13，一定要注重锻炼。哎，就是家所有的家人都要有一个什么体育爱好，要确保一生这个身体强壮，一生身体健康。来，训练还这个体育锻炼呢，训练协调能力啊，训练思维能力啊，训练团队协作呀，锻炼肌肉骨骼呀，锻炼意志力啊，这个运动可了不得呀！很多搞运动的人才是绝佳聪明啊。好，第14，一定要学会赚钱，一定要对钱感兴趣，一定要对钱感兴趣。你不对钱感兴趣啊，贫苦一生。所以要寻找能够挣钱的行业，要做能挣钱的决定，从小要培养，这叫财商的培养。要知道财富的规律，财富是流淌的，是流动的，对不对？财富什么？财富在机遇里啊，财富在智慧里啊，财富在正确的决定里啊。财富在谋略里面，要让孩子们知道，也要知道我们是神祝福的，我们做正经事都会挣大钱。哎，教会很有意思，教会不讲挣钱，教会不讲健康，他讲蒙福。哎，怎么蒙福？不讲健康怎么蒙福？不讲财富怎么蒙福？很奇怪。所以你看现在宗教啊，它是一个奇怪的产物，他又想要自己有钱，又想让别人给奉献，他又不讲财富，是假的，爱财不能爱财。那财富谁创造的？神创造的，是好的。你不爱财，财能爱你啊？你爱财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祝福你，阿门。因为你是统管，你和基督一同作王掌权，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第十五，一定要学会感恩，要知道感恩呐、啊。凡帮助我们的，一定要感恩呐、啊。这个感恩呐、啊，一个是锻炼我们，让我们呢有好的品格。第二个是什么？要让帮助我的人更有力量帮助更多人。感恩呐、啊，让恩典流动，让恩典延续。第十六，一定要有学识。这个学识什么？专业，一定要有专业，一定要有专业知识，一定要有专业能力，一定要有专业突破。我跟弟兄姐妹说，每一个专业都没有止境，每一个行业都没有止境，只要我们愿意学习，就会突破。你越突破，你才越能什么蒙福，越能在这个领域有话语权。好，第十七，一定要讲究智慧。刚才我们就谈了智慧，上一篇对不对？一定要告诉家人，凡事讲究智慧，不莽撞，不鲁莽，不轻率。哎，在智慧中看待问题，在智慧中解决问题。你知道多少人，就这些年有多少人呢、啊、做网络金融赔着底儿朝天，尤其是咱组内的那上当上的，那都是出奇。什么出奇？哦，没事了，神让我们组织一个金融体系，要让投多少钱，怎么对不对？那就有人投几百万，投进去找不着人了，都太多了，好几起，还有投资这个投资那个，太缺少智慧和判断力了。好，第十八，一定要培养好习惯，起居的习惯，卫生的习惯，学习的习惯，时间管理的习惯，身体管理的习惯，言谈的好习惯，学习的好习惯，都要有。从小都培养好习惯，那我发现很多孩子从小没有好习惯，父母太溺爱，不知道讲卫生，不知道讲秩序，到哪里不被尊重，不被人们尊重啊？餐桌上吃饭不懂餐桌礼仪，对不对？超市购物不懂排队，自己的房间不知道收拾打理，就是自己管理不好。管理不好自己的人，我告诉你，他不会有很大成就，绝对不会有很大成就。这古语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不对？好，第十九，一定要关爱社会，要成为对社会有责任有使命的人，要影响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对不对？关注社会发展，成为这个世界发展的力量。第二十，一定要有活力。哎呀，这个我考虑再三写上去，为什么一定要有活力？你在家里不能表现懒散、慵懒、懒惰、无为的样子，尤其是做父母，每天要确保充满活力，让你的家人一看你有精神，你整个家都要充满活力，要充满秩序感。没有活力就没有秩序感，这个家。讲话都要有热情，做事都要利索干净，有活力。好，二十一，一定要知道与人为善，也就是一定要知道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与人和好。 都能让别人从我们这里得益处，不伤害别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因为往往是这些小利益小事影响了我们的发展，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很多孩子一踏进社会打不开局面，都不跟他玩，都不跟他交流，都不跟他做朋友。哎呀，好孤单好孤单，因为他不知道与人交往，不知道与人为善。孤独孤僻，自私自利。麻烦，我们培养的人一定是为社会培养的人，让他无论放之天下，到世界各地，哎，他都行，他都能站立得住，他都能打开一片天地。因为什么？他知道与人为善，他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十二，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潜力，每一个人，而不是知道自己的什么不足。很多孩子啊，从小就被教你生来就这样，你长大了你从小看大，完了。很多孩子被这样告知，那麻烦，那就没潜力了。你作为家长的，你不能这样说话。神放的神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里面有无穷的潜力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卓越，只要他被训练，只要他有好的习惯，只要他有真理，弟兄姐妹，他的潜力都是不可估量。好，第二十三，一定要善于分析总结。对过去的任何事情有总结有分析，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分析，人际环境有分析，对自己的家庭现状有分析，有总结才能寻找新的出路，寻找新的突破，才能自我提高。这个在家里说话就得训练孩子，夫妻之间就得总结一段，我们最近怎么怎么做的，我们最近怎么怎么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决策怎么怎么怎么，哎，分析总结，我们遇到的这个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应该做如何的判断，这都得有分析总结。好，第二十四，一定要善于决策。决策很重要，你的家里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很重要。哎，特别是在投资上，弟兄姐妹，绝对不要在什么，在看不准看不懂的情况下决策，也不要，万万不要听说这个机会好，投了很挣钱，一定挣钱，你立刻投，千万不要这样。决策讲究智慧，决策讲究什么？在冷静的时候做决策，头脑发热，千万不要做决策呀，完了，90%掉坑里。有决策能力，哎，包括婚姻，这都要有决策能力。什么时候？在冷静的时候，记住我说的话。冷静的时候，你能思考能判断的时候，能做正确判断的时候。好，那第二十五，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一定要有，任何一个人属于自己的事业，没有事业不干事业，你没有办法，你的能力没办法拓展，你的思维能力不拓展，你的智慧不拓展，你不做事业你也没有成就感。哎，事业让人有成就感，让人脸上有尊荣。好，二十六，一定要有学习的榜样，不能固步自封，没有目标。你的行业老大一定要能和他建立关系的建立关系，一定要能见面的和他见面，一定要他有书一定要读他的书。因为什么？书籍都是人类的精华，都是他生命中的精华，一定要读，一定要学有榜样。要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年轻的时候练拳击，谁最厉害？我发现有几个打拳击非常厉害的人， 就是家里啊，他那个床上啊，床边上贴着什么？贴着拳击手的那些大海报的人，就是他们打拳击特别厉害。因为我们这些不贴就不行，很奇怪。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形象刻进去了，他们天天看，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每天就看，每天就看。所以这个榜样的力量特别大呀。好，二十七，一定要善于突破。这指的什么？指的就是事业了。一定要突破，不突破啊，那就总是失去机会。好，我看看几点了。哇，今天讲了那么多，那还有要讲的，因为今天是最后一节课，我都把它总结了。我又总结了十个不要啊，大家可以截图啊，截图啊，一定不要束缚你家人的思想，一定不要随意的批判他们的言谈，一定不要随意批判孩子，批判老公，批判任何人对错，他们的任何观点你要不知道，你要有反对意见，你就别说话，你影响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影响了他们向前发展的动力，这个重要啊。第二，不要有任何饮证，家里不能有。很多家庭喝酒啊，喝酒可以，你看我们家，我父亲那就不允许我们喝酒，我看我们兄弟两个都不喝酒。我父亲抽烟呢，但不让我们抽烟，那没有一个人抽烟。家里赌博、麻将，浪费生命的时光，我们的人生都被贬值了。坚决不能有，一定要杜绝。那娱乐方式多的是，全家出去打打球、散散步、旅游旅游、做做户外运动，对不对？打打买一网球，自己在家打都行，找空旷的地方，对不对？干什么不行？在家做做家务，动作做做手工。好，一定不要结交不爱家的人。哎，不爱家和夫妻关系不好，整天游手好闲，这样的人一定要远离，一定要远离。哎呀，我从小就在一起玩，对不起，不能再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爱喝酒，整天叫着你喝酒，两天不叫你，你都心里都感觉，哎呀，为什么不叫我了？这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有些弟兄我辅导的时候，那跟着太太两个，跟姐妹啊两个人跟我说话，那就是我老公要是两天没有人叫他喝酒，不跟别人喝酒，心里就发痒，就感觉哪里不对。不要这样，身体多重要，陪伴家人多重要，把时间浪费在酒桌上真的是不值得，而且你做有意义的事情也行，没有价值，说那些没有用的话，没有用的话，毫无价值的话，很多酒桌上说的是毫无价值的话，因为都是一些没有梦想没有未来的人在一起喝，哪一个做正经事的人爱家的人这样？那不爱他太太的人不要和他交往，不爱自己妻子的人不要和他交往，他不爱他的家，你会受影响。一定不要结交有坏习惯的人，就刚才我讲的，抽烟、赌博、打架、斗殴、说谎、吹牛、酗酒，不要这样。原来你们多好，都成都要过去吧，因为你要带领你的家前行啊，你要让你的家成长啊，你有责任呢、啊。你家里那几口人全是，你是领袖啊。一定不要说不利于自己的话，注意，一定不要说不利于自己的话，跟任何人都是这样。 生意谈判也好，与人交往也好，做决策，有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承担不了，惹麻烦。好，一定不要做自己承受不了的事。你承受不了啊，你和别人打架把人打伤，你和人打架一旦打坏，你能承受得了？哎，你和坏人在一起，就刚才我们说你结交了坏人，和他们一块做事出了问题，你家能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做投机倒把的事啊，偷偷摸摸的事啊，欺骗是不是偷盗，这你承受不了的事千万不要做。好，一定不要在脾气个性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观点，一定不要这样。一定不要在喝酒的时候表达自己的观点，做任何决定不要这样。在不冷静的时候做决定都是失败，都是失败。好，第十，一定不要在睡前生气。睡觉之前你带着气睡觉，你的身体会遭受极大伤害。